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在过去好几门课程当中，我们一再提到的是基督教好像照着使徒行传所说的，从耶路撒冷直往地极走的时候，这个地极好像都一直走到罗马帝国的这个每一个角落去了，在西欧，在很多的地方。但是基督教在亚洲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因为好像我们的观念里面总是基督教是一个西方的宗教，好像基督教只是在欧洲发展，只是在欧美，在西方国家。而基督教的确在西方国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不容否认的。可是我们往往容易忽略到，其实在整个基督教在亚洲，在东方的发展当中，整个的过程其实不逊于西方基督教在那边的发展。只不过种种的因素，的确你今天所看见的基督徒可能都是晚期后来才信主的，那么东方的国家没有几个是所谓基督教国家的。但是我们需要重新从历史回顾，不管是成功或者失败的见证或者例子，好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好，我们分成几个时期来说。那么整个来讲，我们会谈到从主后100年一直讲到主后1500年，那我们会分成三个段落。那么首先第一个时期，我称它为叙利亚教会的时期。叙利亚教会是今天的地名，叫做叙利亚。在当时的时候，叙利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这个地区可能有很多的国家，而且这个政权来讲可能就是转来转去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叙利亚，也就是安提阿教会的东北这一带，两河流域的末端，那时候几乎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帝国跟这个波斯帝国两个中间的交界地带，所以这个是中间的一个缓冲地区。所以罗马帝国的边界跟波斯帝国的边界当中产生一个夹缝地带，那么叙利亚是在其中一个地方。那么因此基督教最早的发展在东方罗马帝国以外的话呢，第一个最蓬勃的地区就在这个夹缝地区。好像我们中国所谓的西域，西域是什么？中国的西域其实在中国版图之外，然后呢在今天的新疆这一带，那这边接过去的当然后来是回教帝国，那早期有波斯帝国，所以西域一带就是波斯帝国跟后来的回教帝国跟中国这两个庞大的帝国中间的缓冲地区一样。那么因此叙利亚教会时期就在这个夹缝时期当中，从主后100年到主后216年，这个当中呢有一些情形在那边发生，事实上我们很少注意到的。第一个基督教的君王不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是主后312年信主的，第一个基督教君王是在叙利亚教会的时期。那很可能那个时候大概是多少时候？大概是主后200年或者之前。那么那个是第一个基督教的君王，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也不是罗马帝国，是在今天叫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在主后200年左右整个国家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最早的第一本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别的语文的也是在叙利亚教会的时期，它翻译成什么呢？就是叙利亚文，叙利亚文。那当时他翻译的时候也不是直接把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翻译的啊，那时候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的合参，他用希腊文用叙利亚文重新写了一个，把四个福音书合在一起。这些都是在亚洲的教会。那你记得在那个时候，因为基督教还没有合法化，基督教受逼迫，所以在西方，在所谓罗马帝国的西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呢，这个基督教是蓬勃发展没有错，不过比起东方，东方的发展不如西方，不逊色于西方。那么首先你要知道，最早开始从主后100年算起的话呢，那其实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根据传说，使徒多马曾经到东方宣教，到过哪里呢？到过阿拉伯，到过印度，甚至有些人说他死在中国，当然有点越说 越离谱了一点啊。他真正死在中国吗？他到过中国吗？传说中有，但是根据现在的考证是非常怀疑的，他可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不过多马去过印度嘛，根据现在 各种考古学的证据来说，我想有大多数的学者同意也承认多玛去过印度，而且死在印度。所以今天在印度的西边，这个印度洋旁边上有一些教会，它叫做多玛教会，据说是多玛那时候建立的。但是从现在的考证种种的证据来看，这个说法本身可能不太离谱的。所以多玛曾经到过印度，那么过程当然是经过阿拉伯了这边一直过来的。所以叙利亚教会最早的奠基者之一多玛可能是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然后最早的信徒除了多玛传福音以外，很可能我们说过五旬节是教会一个关键的时期。五旬节的时候，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你把那些所谓各地方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的地名你全部排列起来，就有四五个就来自于从巴比伦啊波斯这一带的啦等等这一带的地方的。因此这些人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三千人的受洗，我们不知道人口的比例里面多少当地的犹太人，多少是外地来的犹太人。那么而且信主的犹太人从外地来的是不是留在耶路撒冷，多少又回去了，多少人留在这里，我们只是合理的推测。所有列到地名的人有一部分人都信了主，有一部分人留在耶路撒冷，但也有很多人就回到本地。所以可能叙利亚教会最初的建立除了多玛，还有很多就是五旬节信主的信徒回到自己原来的侨居地，然后在那边建立了教会。当然这段历史里面很多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的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是这样子。那么关键性的有一个国家叫做奥斯洪，奥斯洪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在这个地带当中，不是一个国家，是好几个小国家，每个国家的领土都不大，就在夹缝当中求生存。那这些国家呢可能左右逢源，对波斯帝国在文化上语言上他们跟波斯帝国是一样的，可是政治上他们可能又靠罗马帝国，所以在政治上比较亲罗马帝国，文化上比较跟希腊帝波斯帝国这边的血统啦、语言呢是文化上比较接近的。在这当中求生存。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当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受逼迫的时候，在这些边缘地带这些国家基本上受保护，没有特别的什么特权，但是至少没有什么影响。奥斯洪是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不但在这个情况当中，而且后来在奥斯洪这个国家他的首都叫伊德萨 Edessa 这个地方后来成为叙利亚教会的中心点，而且这个教会成为叙利亚教会或者说亚洲东方教会的核心，大概长达300年之久，主后100年到主后400多年，三四百年当中，这个是个最重要的地方。这就是奥斯洪的首都叫 Edessa。 当然奥斯洪这个国家存在时间并不长，到主后200多年的时候，奥斯洪这个国家就不再成为一个国家了，后来变成根本就是变成罗马的直接管辖的土地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有了改变。那奥斯洪有一个君王叫做阿伯格呢，这个人可能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第一个基督教君王，不是君士坦丁，可能是阿伯格。那他可能比君士坦丁早100多年就信了基督教。那所以阿伯格他的影响以及他的国家还有他的首都，这是为什么 Edessa 这个首都变成这个东方教会叙利亚教会的一个关键的地方，甚至到这个奥斯洪这个国家不存在了，已经变成罗马的属地的时候，神学院还在 Edessa，教会的中心还是 Edessa， 一直到几百年之后，主后差不多第五世纪左右，慢慢重心再往东就到了波斯去了。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说过，第一本圣经的翻译本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是叙利亚文，那个翻译的人叫做塔天。塔天呢，这个人实际上他是当时一个希腊教父时代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做殉道者尤斯丁。殉道的尤斯丁，名字叫尤斯丁，他殉道者就是说他成为当时的希腊教父当中一个很有名的。那么他收了一个学生就是塔天，塔天呢原来就是叙利亚那一代的人，那一代的人，所以他后来回到他的故乡，他就用他的叙利亚文把圣经翻译了一下。那翻译只是说他不是选翻译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他是把四本福音书经过某种的编辑，这叫做 四福音书的一个合参叙利亚文本的。那么这个成为最早的翻译本之一，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叙利亚教会的发展，在人数上这个方面来讲，虽然不是多么的一个看起来举足轻重，但是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我就说，在东方的教会叙利亚时期的发展是很有特色，刚好还在波斯 跟罗马帝国的中间，当然那时候的波斯帝国又称为帕提亚。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来的犹太人当中，他就提到从帕提亚来的，帕提亚就是那个时候的波斯帝国，他叫帕提亚王朝。然后到了主后223年，帕提亚帝国被推翻了，是波斯人推翻波斯人啊，改朝换代的时候。那那个时候的波斯帝国，是我们所谓的波斯帝国呢，是第二个时期，那叫做波斯教会了。主后216年到640年。那么216年为什么用216年，是因为奥斯洪这个国家被罗马帝国吞并，就变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后再过了几年，这个帕提亚帝国被另外一些波斯人推翻了，那个波斯人我们叫做萨珊尼亚，萨珊尼亚，萨珊尼亚这个波斯帝国兴起了。然后那时候的情势的演变，就是因为一方面本来一个缓冲地区的这些小国家呢，通通被不属于这个就属于这个，就吞并掉了，所以两边就直接冲突了。所以本来一个缓冲地带呢，两个帝国还保持相安无事的，那缓冲地区没有以后呢，罗马帝国跟这个新的波斯帝国之间就直接面对面就撞上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在波斯跟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就发生过很多次，这个边界呢一下子推过去一下子推过来。所以这个当中本来这个中间缓冲地带是教会发展的最好的地方，基督徒最多的地方，所以基督徒被夹在当中，一方面有战争，另外盼望就变成要选边站了。但你记得在那个时候主后220几年30年的时候呢，是属于希腊教父时代，是基督徒受罗马帝国压迫很厉害的时候，批斗很厉害的时候。好了，在这个情况下两边一挤，然后你要选边站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因此很多的基督徒当如果罗马帝国占领了这个地区，那在这个情况下基督徒就很怕罗马帝国呢会压迫他们，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往东走，就往进入这个波斯帝国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波斯的教会开始兴旺了，因为基督徒就从本来中间的缓冲地区往东移动。为什么不往西呢？因为罗马帝国压迫基督徒，所以往西。那波斯帝国在那个时候因为跟罗马帝国搞对抗，以至于罗马帝国压迫基督徒的时候，对波斯帝国来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对基督教非常的友善，非常友善的结果呢，所以因此他们就开始收容这些基督徒，因此教会的中心就慢慢往东移动。不过一百年之后情形又发生演变了，一百年以后好了，君士坦丁信的基督教了，罗马的皇帝都变成基督徒了，那两边还在那里拉锯战，还在作战的时候，一下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变成一个保护者支持者，那那时候波斯帝国就变成不一样了，觉得基督徒是罗马帝国的朋友，那就变成我的敌人了。所以一百年之后波斯帝国里面开始逼迫基督教，所以变成波斯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受到逼迫。那同时波斯帝国，我说萨珊尼亚这个政权呢，是波斯人自己建立的一个政权，本来帕提亚政权，帕提亚是波斯人当中的游牧民族，文化水平不高，他们的宗教就是一种普遍的民间宗教，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很强的文化传统。萨珊尼亚不一样，萨珊尼亚是传统的波斯人，有高度的文明，他们过去很多的领袖可能是贵族的子弟，所以他们是极力要推倡波斯文化，波斯文化包括波斯的宗教。那因此波斯的拜火教，所谓的仙教，从那时候开始复兴起来了。因此为了提倡本国文化，本国宗教呢，波斯仙教开始被兴旺起来了，被列为国教。然后一方面一个波斯原来的原始宗教开始兴旺起来，政治上又因为基督徒跟罗马帝国的暧昧关系，被波斯帝国看为是罗马帝国的奸细，两个原因加在一起的时候，波斯教会开始面临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很多的逼迫。但是并没有因为逼迫波斯教会衰微下去，相反的，在逼迫当中反而波斯教会蛮兴旺的，波斯教会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不过另外一件事情又发生了，经过一百多年，就是主后四百多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聂斯多流被判为异端，因为他强调耶稣的人性的部分，他并没有因为耶稣的人性否定耶稣的神性，但是在当时好像一面倒的亚历山大学派强调耶稣的神性的时候， 他被判为异端，他判为异端，他被放逐，他的跟随者信徒呢也被判为异端，那有些人因此就离开罗马帝国的版图，就往东进入波斯。那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各种的这个政治加宗教上的逼迫患难等等的话，于是到最后大部分的涅士多流派的信徒都进入波斯，而且甚至最后波斯的教会干脆就接受涅士多流的教义，从此以后波斯教会被称为涅士多流派的教会。那么因此这个情势的发展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所以主后498年波斯教会正式成立，他们自己也接受涅士多流的教义，也自己接受这个名称叫做涅士多流派的教会。当然多年之后就是涅士多流派的波斯教会派的宣教士进入长安，福音进入中国的第一次就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个是涅士多流派他们教会的一个发展。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涅士多流派的影响等等，最后在主后489年伊德萨埃迪萨这个地方，我说那时候已经被吞并变成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边界上，那本来这是一个亚洲教会的一个核心点，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涅士多流派被判为异端啊等等，那么埃迪萨这边的这个神学院基本的信仰呢是接受涅士多流派的。到最后当罗马帝国正式把这个列为异端，而且逼迫那时候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叫做 Nero， 这个 Nero 呢他就封闭了这个神学院，强迫他关门，强迫关门以后神学院就知道迁移了。那其实 Edisa 那个时候就是在波斯帝国跟罗马帝国的交界，于是他们就往东过了这个两河流域的河的东边，往东迁移了40英里，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Nisibi。然后于是他在 Nisibis 这个地方，波斯境的 Nisibis 就变成新的神学院，因为离搬几百英里的这个是谈何容易，所以往东搬，所以神学院搬过去的，学生搬过去的，所有书都搬过去了，所以过了40英里以后就到了波斯境内。所以 Nisibis 这一个新的神学院跟原来的 Edisa 中间隔得不远，但是从这个国就到了另外一国。所以因此亚洲教会后来的神学中心宣教中心就在 Nisibis， Nisibis 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神学院，他们学生据说高达3000人到4000人，比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神学院都大。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其实基督教来讲在东方的发展不输于西方，在罗马帝国以外的发展不输于在西方。所以在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首都那个地方叫塞西风，在塞西风那个都城里面的教会可能比罗马的教会还大啊，这是根据考古学，根据我们圣经上历史的关系，所以这教会历史的时候找到所有资料来看，所以东方那时候的教会虽然有困难，发展的是挺好的，而且波斯的教会在困难当中却是有宣教意向、宣教导向的教会。所以那张下面一张地图你可以看到，这个涅士多流派的信徒他们福音传到哪里去，当然不是同个时间，他是陆陆续续一直走，你就发现涅士多流派的教会从Edisa 这个中心点啊 ，Edisa 就是在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叙利亚范围之内，但是在叙利亚跟今天的伊拉克之间，因为叙利亚跟伊拉克的交界点就是两河流域的最开头的地方啊，那个就是说来的 Nisibis 或者是 Edisa 都在那个边界上。那么从那边涅士多流派的宣教士曾经往南到阿拉伯半岛的南边。所以在回教统一阿拉伯半岛以前，在也门一带，就阿拉伯海湾、红海湾的边界上，很多教会的，只是到了回教起来以后，情形都改变了。他们强迫阿拉伯人要信主，信他们的伊斯兰教的啊。所以你如果听到说，等一下我们提到这个以后提到回教的兴起的时候，一手可兰经，一手剑，就说你要信，不要信就杀头的，这是对阿拉伯人。对别的人不会的，对犹太人要不要？你要不信？要杀头吗？犹太人他不会，但是对阿拉伯人是没有宗教自由的。对阿拉伯人，你只能选伊斯兰教，否则就杀你。所以因此在也门很多的教会就是这样被毁掉。那除了这个以外，这些涅士多流派的这个信徒呢，就一直往东走，到过哪里？据说好像到过西藏一带的地方，然后再往东北走，经过帕米尔高原就进入中国。 然后在蒙古，在突厥人当中有很多的宣教的工作，所以以后我会陆续提到列斯多流派他们的宣教的这个路线。很有趣的，你看他的宣教路线其实跟我们历史上很著名的丝路很有关系的。丝路把中国的丝从中国输出到了中亚，甚至最远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丝路的终点在那里。但是呢，涅斯多莱尔宣教士是沿着丝路把福音倒传回去，直到中国，到了蒙古，到了突厥。所以以后当我们谈到这个基督教在蒙古人当中，在突厥人当中的发展的时候，这一些宣教士都来自于波斯教会，都来自于这个这个涅斯多莱派的信徒啊。所以当这个整个的情势在慢慢在改变的时候，在亚洲的宗教当中，当然不是没有他们的一些软弱的地方，就因为在宗教上他们常常在夹缝当中，因为有一个波斯的拜火教，然后等等这个受到这个宗教的逼迫，政府对他们态度不好，因为罗马帝国支持基督教，所以他们常常在这个情况下常常被怀疑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奸细。那有时候教会之间有来往，他们跟罗马的教会这边本来也有些来往，后来因此这个被怀疑，到后来因为列斯多流派被判为异端，所以跟罗马教会又脱离关系了。不过在波斯政府来看，总觉得你虽然说被列为异端，但谁晓得呢？所以政府对没有对他们放弃对他们的怀疑，可是跟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断掉了，所以从罗马教会来的支援的力量、支持的力量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波斯教会基本上在一个蛮孤立的状况下。虽然如此，他还是竭力的做很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虽然从今天来看，好像这些教会都萎缩到几乎不存在，我们不能够因现在的情况否定当时他们在艰困的环境中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他们的确做了许多的工作，而且在那种极为困难当中，他们竭力的传了福音。所以在这个头五六百年当中，那时候的教会从叙利亚教会的时期，从叙利亚的境内东移到了所谓波斯境内。那时候的教会的核心，当然 Lysippus 在边界上，主要教会的核心在哪里？在波斯帝国的首都，在西峰。那因此从那个地方开始，他们在波斯帝国境内，甚至波斯帝国版图之外，他们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所以像蒙古、像中国、突厥人的工作都在波斯帝国之外。那么所以他们在本国受到一些逼迫，可是宣教士会走出波斯帝国之外，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所以今天当我们回顾涅斯多流派他们的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感谢，为他们感谢神。而且从地图上你会看出来，他们不但是在陆地上这样传，你会发现根据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少数的资料，也发现他们在海洋方面呢，他们也到过哪里了？到过印度。我们说过印度的教会最早可能是多马时候建立的，但是多马时候建立的教会后来种种的关系跟别的教会就孤立起来了，所以教会慢慢衰落。是后来涅斯多流派的宣教士继续跟他们接触以后，才把多马的教会重新复兴起来啊。所以涅斯多流派后来的工作把他们又接起来了，所以他们印度教会跟波斯教会之间就连上线啊，使得印度教会又重新有了一点点活力。所以这个印度的教会有一些是从海上来的，不一定是从陆上过来的，因为你要知道从这个阿富汗、巴基斯坦进入印度这条路固然也可以走，不过有很多的困难，反而不如海运方便。他们从也门这边过来的话呢，有很多是可以的。所以总而言之，那时候涅斯多流派他们的教会发展的非常的兴旺。当然至于说涅斯多流派的有没有从印度地图上看出来说好像经过马六甲东南亚一直远到这个所谓的日本呢，损到中国从海路上过来呢，这些东西可能在历史上有一点点争论，不过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列斯多六派的宣教士、波斯教会的宣教士，他们如何的很有热忱的把福音一直往前走，一往前推展，往前推展，虽然有种种的困难、种种的限制，但他们实在是尽可能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当然下一次我们就要谈到从主后640年之后是什么呢？回教帝国兴起了。那么在回教帝国的情况之下，亚洲的教会再一次受到另外一个不同程度的打击，另外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困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教会怎么去面对，这是下一次 我们要来谈的这个问题。这样的困难当中，教会还能生存吗？虽然我们今天看见回教国家的教会好像很少，基督徒也很少，可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这是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看见过去的教会在亚洲靠主的恩典，在这些宣教士他们的努力之下，把福音带到很远的地方，甚至带到我们中国。主，求你让我们纪念他们所做的工作，也从他们身上学习榜样，也求你让我们不因为环境的困难而停止这样宣教的热忱。愿主与我们同在，也愿主亲自带领我们往前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